才能够谈到度众生啊，才能够帮助别人。如果你自己的心是凡夫心，你自己的行是轮回业，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啊？这个你看经文还没有读到，先从出席的这些大众里面意思就已经透露出来了。我们从这些地方体会啊，佛的心是什么？平等心啊。佛的行是什么？利益一切众生啊。我们凡夫没办法做到，做不到的原因，自私自利，学不了啊。那么小的结证在此地，关键在此地，那个功夫在哪里用？就在这里啊，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打掉啊。怎么打掉呢？全心全力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。只要对社会对大众有好处的事情，全心全力去做啊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这就对了啊，永远无间断的去做，只尽义务，不想权利，不要名，不要利啊，地位权利一概通通不要，这就是菩萨心，这个才是回向位的菩萨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请掀开经本。这个经文呢，讲到42念，这是一个段落。也像过去一样，我们将这一段经文做一个总结，从33念八部四王众，从阿修罗王开始，一直到欲界、色界、诸天众、月天子、日天子，这一段经文一共有10个团体，代表10回向，立身法门因果。圆融真俗，立身自在。菩萨的行门，重要的都在这一段。前面以杂神众来表施助施行，施助是祝福所助，施行行福所行。虽然说利他，实际上是自利，利他才是真正的自利。自己德行能力成就之后啊，就要做利他的工作， 十回向是利他，利生法门，回自向他，将自己所成就的智慧德能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与一切众生共享，这个就是回向的意思。所以佛菩萨成就自己智慧德能之后，他不自己享受，他要与众生共享，所以才圆融真俗啊。这个地方诸位要记住，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慧能大师第一次跟这个印老法师见面的时候，因为听众当中在争论，风动翻动，能大师在当中插了一句，说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，人者心动啊。印和尚听了之后非常惊讶，以后知道他是黄梅的传人，五祖的传人呢，那就是禅宗第六代祖师啊。于是他就向他打听，五祖平常对于禅定解脱是怎样开始的？能大师回答他：禅定解脱是二法，二法就不是佛法。这个话，诸位能听懂吗？为什么说二法就不是佛法？你先要懂得什么叫佛法。佛法是觉悟之法了。真正觉悟的人呢，入不二法门。你还在二里头啊，你没入门呐、你没有觉悟，你没有觉悟，那就叫不是佛法。觉悟了就叫佛法。你还在落在二里头，没觉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有真俗，我们套六祖能大师的话。真俗是二法了，佛法是不二法。圆融真俗就是佛法。如果没有圆融，你还有真俗，那你就是二法。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、懂不懂呢？实在讲啊，似是而非也，没有真懂啊。真的懂了啊，就没事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有人我，人我是
二法了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。你还有烦恼，还有菩提，烦恼跟菩提是二法了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。诸位细细去揣摩。所以经宗里面讲的一心不乱，一心就是佛法，二心就不是佛法。我们念佛念到一心现前的，就是圆融真俗了，然后出世待人接物啊，帮助别人开悟啊，帮助别人证如啊，就自在了，立身就自在了。如果没有契入这个境界，你怎么会得自在？那么这个不仅是功夫啊，是境界，这个是菩萨有智慧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。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类啊，也就是说有十个团体，他们的身份是鬼王、天王、阿修罗、迦那罗、紧那罗、摩诃罗伽，一直到前塔婆王，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八部鬼神。他们代表初回向到第八回向，后面这两位欲界天、月天子、日天子代表第九、第十回向，告诉我们回向法门应当怎样修学法。这段经文跟诸位报告过了，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总结，也把这段经文呢温习一遍。阿修罗王阿修罗这一类的，加上一个王，阿修罗里面的首领啊，这一类众生的首领，佛是以他们来表法。阿修罗很会变化，佛在经上说他能现大身，能够变一个很大的身体，脚踩在海底，这个上半身啊还露在海面上，那么我们想这个海多深呢，站在海底上半身还露在身上，可见这个身的相啊很大，那是他的变化身啊。那么佛就用这个比喻，菩萨自己修成功之后一定要帮助众生，众生在六道轮回啊，你要帮助众生，你一定也要到六道， 虽然不轮回，这经上常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要现什么身，随类现身。六道，这是生死苦海啊！啊，这六道轮回啊。那么佛讲大海，比喻作生死苦海，啊，阿修罗在这个大海里面，他上半身还在海上，没有被海水淹没，就取这个意思。菩萨在六道里面现身说法，不会被六道众生所迷惑、所连累，不会。意思就是，菩萨常觉不迷，取这个意思。他为什么能够常觉不迷呢？他入一真法界，前面讲的，他有能力圆融真所，知道真所是一不是二，知道染净也是一不是二，我们现在都把它看作二法了，所以在这个菩提大道，我们不得其门而入。你看看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断恶修善了，善恶是二法了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，不是佛法就是不是真正觉悟啊，真正觉悟是不二法了。那我们要问，真正觉悟之后的这些佛菩萨发生大事，他们要到世间来度众生，说不说染净，说不说真妄呢？说，不但劝别人断恶修善，自己也做出断恶修善的样子给人看。但是他不是办法，凡夫执着，这个分别执着有二，染净二法，善恶二法。菩萨虽然示现，虽然表演，他知道啊，真俗是一法，善恶也是一法。烦恼跟菩提是一法，生死跟涅槃也是一法，不二法门啊，他懂得，这才叫觉悟了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觉悟人是什么样子，迷惑人是什么样子。迷惑人住在二法里头，这个二法用现代化来讲呢，相对的世界，爱因斯坦讲的相对论的世界法，你生活在相对的世界呢，你是住在二法里头，迷没有觉，觉悟的人超越相对，超越相对没法子说啊。如果我们讲哦，超越相对 绝对了，绝对跟相对是二法。你看看，还是没超越过。真正超越之后啊，不得已说一句：“言语道断，心性出灭。”不可思议。佛经里面常讲啊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观。不但你没法子说出来，你动念头去想也想不到，一动念就错了，都落在二里面去了，落二三呐。怎样才入一真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是真正叫觉悟的。然后你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你就得大自在啊！你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众生不知道啊，众生迷在里面呢，都落在二三里头啊，那用科学家讲的说，都住在相对的世界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，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，要好好的来学习啊，与社会大众相接触的时候，心真正清净，真正不染啊！所以我们在结论里面讲的知真同俗啊，这入不二法门，处俗不染啊，在无着物事里面呢也不染着啊，也是清净自在啊。未动是现，回头是岸，做出种种的表演，种种的示现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提醒众生，劝勉众生向他学习，回头是岸。所以阿修罗王代表救护众生，利众生相回向。如果你救护众生呢，住了救众生相，就坏了。你所做的是世间有漏的福报。这个福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啊，是世间有漏的福报啊，你搞错了啊。那么这是大经上常讲的吉祥理想啊，叫你利众生相，不是完全离开社会，离开大众，那你就错了。那你怎么能救护众生呢？心里头没有分别之处，这叫理。事上要认真努力去做啊。现在我们在大陆做救灾的工作，在本地我们要建道场这工作，都是很大的工程，大家都是全心全力在做。那你是不是菩萨呢？就看你着不着相。你要不着相呢，你是菩萨；着相呢，你是凡夫，你修的是福；不着相是菩萨，修的是功德。功德跟福德了差别就在此地。 从吉祥来看没有差别，佛德格的功德是一样的。从心地里面去看呢，那差别就完全不一样。那么第二呢，是迦楼罗王。他在此地代表菩萨善能救赦一切众生。这里注重在这个善，他有善巧方便。能够救赦一切众生，就把摄取迦卢罗翻成中国意思叫金翅鸟，我们中国人俗称大鹏金翅鸟。那么这个鸟啊，以龙为食，它吃的时候抓这些龙，抓这个来吃。那么佛在此地用它来表法，金翅鸟抓什么样的龙？那个龙很活泼，生命力很强，他不抓，他抓了个差不多快要死了，抓这些龙来吃，那么大概那一类的龙不容易逃脱，他很容易抓到。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菩萨也像金翅鸟一样抓这个众生啊，抓哪一类呢？抓根熟的众生。根熟的众生容易得度啊，如果根基没有熟，菩萨来度他也度不了啊。所以菩萨摄受一切众生的对象，第一个根熟的人，根熟之人，佛在经上讲啊，他这个身体最后身，在六道轮回里面，现在这个身体最后身，这个身舍掉之后不再轮回了，永远摆脱轮回了，所以这一生当中在轮回是最后的一个阶段，这个是菩萨。主动帮助第一优先的选择，安置涅槃庵，安置涅槃庵最殊胜最方便的，劝这些众生念佛求生净土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是不是根熟的众生？自己只要冷静思维呀，就知道了。根熟的众生对这个世间决定没有留恋，决定没有贪念呐，明文利养，五欲六尘呢，真放下。 日常生活当中随缘度日啊，这是根熟啊第一个现象。第二个现象呢，心里面呢完全没有妄想了，没有人我，没有实力，心地清净平等，这根熟众生的样子啊。佛来帮助他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，他一听就欢喜，就能接受，就能够啊二六十中老实念，他这一生决定成佛，那就是安置涅槃岸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涅槃岸了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个个都是一生圆满成佛，所以净土法门，古大德说，当生成就的法门，还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殊胜？只要你现前一发心，你就是极乐国中人了。现在虽然没去，将来决定要去。换句话说，你现前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你不是凡人呐。如果你还有凡事的这些念头在，那就不是。若心有邪归，这个归就是皈依，就是依靠。你心里面还有邪思、邪念，还不能完全放下，菩萨不娶你。换一句话说，菩萨不舍受你。为什么呢？舍受你叫白费力气，拉不动啊！那不是菩萨不慈悲啊，是你不肯接受，不肯听从啊。所以用金枝鸟这一类的众生呢，代表不坏回向，这个不坏善根成熟，一生决定成就，紧那罗网跟后面的第八位前塔婆王啊，这两类都是第十天的月神，都是善于唱歌、跳舞、表演的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演艺人员，是天上的演艺人员，善于表演，娱乐大众啊。紧那罗王在此地表菩萨，示现众生的形状，示现一个人的形状，但是他不是人。他这个样子确实是个人的样子，头上多了一只脚，头顶上长了一只脚，所以佛在经里面也称他们叫人非人，看到是个人多一个脚不是人，称他叫 人非人，他是月神。常以化月喻众生，故以天地月神表之。那么用它来代表第三回向，等一切诸佛回向，等是等同平等，一切诸佛如来都将他修学的功德，这个功德不是因地的，果地上的功德，回向一切众生啊，诸佛如来将果地上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共享。那菩萨是因地，菩萨学佛，菩萨效法佛陀，也能将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，就像演艺人员一样，以全副的精神来表演，娱乐观众让观众欢喜，这佛法里面讲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这个意思很深。小乘佛法里面，因为是初学，所以对于歌舞演绎不但禁止，不许这样做，连观听都禁止。唱歌跳舞演戏的地方不准你看，不准你听的，小乘戒律。为什么呢？程度不够，你接触这些世间娱乐的场所，你会增长烦恼，把你修行的功夫失掉了，所以小乘法的决定禁止。你要唱歌演戏或者是去观看犯戒，大乘法里面呢就开放了。为什么呢？大乘法里你有定慧，你不会为境界所动所以这个阿修罗王在第一个回向就说清楚了，除宿不染呢，那你可以观听，你也可以去表演，逢场作戏嘛，知道那不是真的吧那个行。可是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社会，我们到底是大乘还是小乘呢？自己心里头要有数啊。所以像泰国、斯里兰卡小乘国家， 他们瞧不起我们大乘人呐、啊，他看到大乘人完全是破戒，所以他甚至于不承认呢这个大乘的传经。你说他有没有道理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，也不能说他完全有道理。所以，小乘的修学，适合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啊，专制的制度之下非常适合啊，真的是一举一动啊循规蹈矩啊。而大乘佛法呢，适合于现代开放的社会，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啊，适合于大乘啊。所以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说，末法时期啊，告诉了他弟子们，弘法利生一定要以大乘法啊，这释迦牟尼佛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，为什么在这个时代用大乘不用小乘啊？现在这个时代，大家的思想都是开放的，都是自由的，都是民主的。用小乘的思想做法，现在人很难接受啊。所以小乘要想在世界上推广非常艰难啊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受这些约束啊，远远不如大乘来得方便。大乘的理深广啊，要紧呢得透彻，如果不透彻，那你得利益了反而不如小乘啊。因此大乘法里面这个经论的研究讨论啊，深洁意趣就非常重要了。了解世尊当年在世为我们示现的甚深意趣，我们应当如何学习现代人所讲的何学何用啊，而不是死学。如果是呆板的去学习，不但你不能灵活运用，很可能呢用错了。也许你用的不错，但是时机不对，对象不对。一切众生得不到利益了。所以大乘法里面讲求的是掌握原理原则，方法灵活运用。那么小乘法着重在方法上，墨守成规啊，他对理论上知道的不多啊，理论原则他不容易掌握，他只能够说是墨守成规。那么这个成就上当然比不上大乘，
那么这个不是说大乘人呢就可以不持戒了，那你就错了。大乘人持戒守规矩啊，守法了，养成一个守法的精神。那么大乘戒跟小乘戒，戒罪差别上，我们就深深体会到了。小乘戒戒罪是论事不论心，比如说杀生，你把这个动物真的杀掉了，你犯了杀戒。小乘是论这个，你要没有把他杀死，不犯戒，你没有破戒。大乘教里面呢，戒罪是论心不论事，你起个念头杀众生，你破戒了，你就犯了杀戒了。那个众生有没有杀？没有杀，你动念头就破戒。如果你没有